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也提到这件事啊。须菩提真人也问：众生毕竟空，菩萨为什么还要度化众生呢？菩萨观察众生是毕竟空，但是众生自己不觉悟毕竟空啊，他还在那里活跃苦流转呢，是很可怜悯的，所以菩萨度众生。那么这是解释这个啊，众生是毕竟空，为什么菩萨行慈呢？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解释。
那师父，假设说我现在有另外一个想法，嗯，就是说第一大段呢是说从假观入空观嘛，那然后第二个呢虽然是说行四无量四无量心的话呢，可是他比方他说他所作福又无所希望，也是进到空，也是进到诸法毕竟空来。
是。
那所以最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有记菩萨他要教化有记的众生，有记菩萨要教化有记的众生的时候呢，他在前面在教化的时候，他一定也有困难，也有部位。那这个时候呢，他何所依的时候呢，当依如来功德之力。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解释说，如来功德之力呢？比方说藏系他们比较强调就是说菩提心、大悲心。那可不可以说这个如来功德之力呢？就是说我们看佛菩萨他那份无量功德庄严，他成就那么多的功德，他后面的发电厂呢是他的大悲心。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当依如来功德之力，那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他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是一直是沿着佛菩萨他当初度化，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度化众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大悲心，他来度化众生。那然后这个大悲心他怎么样运用出来呢？就是说他来看这些众生呢，他的那些烦恼，他的那个三毒呢，就是说他是善不善孰为本。那然后最后推出去呢，哦，原来众生他的烦恼呢也是不住为本。假设说他是照窥基大师讲的嘛，就说这不住假如是真如的话呢，那就是说他也会到空这边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前面这一大段呢都是观众生呢由假入空，那这可不可能是这么说？
可以啊，我当时讲也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
嗯，
我那解释的，我当时解释的是啊，菩萨于生死为什么当以如来功德之力，菩萨于如来功德之力当以何处大，菩萨于如来功德力是当助度脱一切众生，这里是有慈悲心的意思，有慈悲心的意思。但是光是这么讲啊，我们自己也设身处地哈、啊，我们能解除这个恐怖吗？我看恐怖心不能解不出去，无法慈悲心度化众生，但是我内心的问题啊能解决吗？我看不能。所以这个智者大师解释，以无缘慈名为如来功德之力。无缘慈就是一切众生都是毕竟空的，就是以无助为本的，观一切众生都是毕竟空的，观自己也是毕竟空的，就是其心里面呢安住在毕竟空这里，无助而住，这样子你就能够破出去生死的部位，能破除这个部位，是这么意思。所以那个悲呀、啊，一定要加上般若，加上般若的时候，能破出去这个生死有生死的部位。
嗯，最近在看那个《陆中论释》啊，他前面讲了很小，我是看了很小一段。他那边讲的就是说，因为菩萨呢，他是要观众生苦，观众生在生死里头一直流转。为了要救护众生呢，所以呢要救护众生，这是在前，因为怜悯众生的那份悲心呢促使他呢知道，就是说一定要成佛才有这份能力能够度化众生，所以呢他要成佛。那要成佛的话就有自力，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他看到众生有所求于他的话呢，他比入涅槃的那个快乐他还快乐。 有这么一句话了。
是的。
那就说我在想说，假如说维摩诘居士呢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又要修智又要修悲才是这个大乘的话，那这一段呢他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呢，就是说呢要多观众生的苦。那众生的苦呢它其实也是从无助而来，也是空。
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要重智也要重悲，重悲也要重智，这样子才是菩萨道。如果只是重智没有悲，这不是菩萨了。只是重悲而没有智慧，这个菩萨道也很难行。所以也指这个慧远大师解释这个问济品的时候，他用这个自悲来分科。
院长，慈悲啊，这里有几个问题。前天啊，院长说那一段已经告一段落哈，我心里在想，应该还没告一段落。
好。
上一次我们这边，我们还是比较不明白的是，这个最后一句哈，颠倒想为本，无助为本这里，那这一句是上一次院长有提到说，这无助是说无明嘛哈，可是我一直有个问题是觉得说，这里是说无明，那无明这后面又说无助则无本，然后又后来又说文殊师利又说从无助本立一切法，那么我是在于立一切法不能明白，他既然是无明没有个依托，他怎么会生一切法，这是一个问题。
好，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明色，明色原六识，就是这样无明立一切法。
那不能说无本。那就有依托了。
对，其他的一切法是有本，但是无明无本。
无本，我觉得是个断灭词。
这个断灭词。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下面不是无助本立一切法吗？如果说无明，它应该是没有个依托。我们刚才不是说它还原形吗？那我是说无明在这里，它的无助本立一切法，这里我一直还是通不过来。
这个事情你可以这样说哈，无明还是属于有为法，是可以灭除的，是可以灭除的。我们遇见了佛法，你根据佛法来修修圣道，能灭除无明，所以无明是有为法，可以灭除。这个真如啊，真如是无为法，是不可破坏的，
对我们
是不可破坏。但是真如不生无明，是不是这句话可以？可以理解，真如不生无明，所以真如不是无明之本，不是无明的本。但是我们推一直向前推的话，我们就想到这个《银王般若经》的话，众生时出一念时一目视，就是那一念分别心，那一念分别心呢它在哪里？当然它也有它的四缘生诸法，有个因缘生啊，但是它不能离开了真如之外去的，不能离开了真如，另外有个处是心的依托处，它还是在真如这里，但是他没有智慧，不能觉悟真如。而那个这个出于念时一目时生的，出于念时一目时生的，生的善生的恶，那么这个无助无本，那个颠倒想都在哪？都是那一念心，都在一念心那里。如果要是说这一切的虚妄分别心呢，是颠倒想啊，都在真如那里，你不可能和离开真如，真如应该是遍一切处的，那无明不可能离开了真如，另外有个地方，它还是可以说是真如，这个无明是依托真如的，
本。如果要说、
啊、你不过所以你也可以，因为前面是说，比如说是这个身书为本，欲贪为本，欲贪书为本，是虚妄分别为本，虚妄分别书为本，颠倒想为本，这都是从这个眼悟的境界向上推。他们一个一个通通都是眼悟，是同类的，由眼悟生眼悟，由微细的眼悟生出来粗显的眼悟，都是这样的。现在说真如最后到这个颠倒想，以随为本，以无助为本。如果说是这无助这无明，要是以真如为本的话，那和前面就不是同一个比例了。前面是眼无法生眼无法，到这个无助这个地方，颠倒想后以无助为本，无助以为随为以无以随为以真如为本，真如不生眼无法。所以我们可以说哈，真如这个颠倒想啊，这无明啊，颠倒想以无助为本，就是以无明为本，无明以谁为本呢？说以真如为本，真如不生无明，所以真如不是他的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的无明啊，不能另外有一个依托处，还是以法性，就以真如为本，依托于真如，我们可以这么讲了，因为另外没有可依托的嘛，只有真如做他的依托处。但是真如又不生眼无法，所以又不能说它是本。按前面那一段的这个次第，都是眼无生眼无嘛。那真如是不是眼无法，所以你说真如生无明，这是说不过去，所以只好说它无本，就得说无明是无本，就是这么说。如果你要是因为是真如就颠倒想的无助的无明是以真如为本，你要这么说也有点道理，因为另外没有他依托处嘛，只好以法性为他的依托处。但是法性呢更没有依托处了，所以这个法性是无本，法性是无本的。所以这个坤一大师就说了，无助是谁？无助是真如，他就是这无明，就是以真如为本，他是那个颠倒想以真如为本，他就是这么讲的。
他是说迷真如啊。
他说迷真，那么有什么理由这个颠倒想以真如为本呢？迷了真如才现出来颠倒想，这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是本，就是可以，他是这么讲。这么讲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说是这个前边的这么一些眼无法，以最后是虚妄分别为本，颠倒想为本，颠倒想以真如为本，怎么讲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那个无明啊，也不能离开真如而有无明，要迷真如才叫做无明，所以无明和真如还是有关系。我那天讲这个眼悟法的由微细到出现逐渐的生出来种种的问题，真如不能脱离关系，不能脱离关系，因为这一切一切的活动完全都是在真如这里。所以事实上是说，说是你观一切法，他这个天台宗的教义啊，说是别教要破除无明才能见得真如，无明能遮覆这个真如。但是要原教的道理，观一切法不一定是非要观真如，就观其他的这一切虚妄法，观它是毕竟空，也是见真如的。因为一切一切法都是在真如这里，就是这样。再说，所以你说你，我们是说前面呢都是有出现的眼无法，以微细的眼无法为本，一层一层的向上推，而不是以清净法为本，前面完全都是以眼无法为本。到最后的时候呢，无明啊以真如为本，真如是眼无法吗？不是眼无法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变化，所以就不说真如为本。如果你要是认为说一定是真如为本，那你也可以这么讲，因为它是以真如为依托处的，另外没有依托处了。而是有问题的就是真如不生无明，所以不说它是真如为本。不说它是真如为本也有个理由，就是真如不生无明，所以不说真如为本。说真如为本也有理由，因为另外没有依托处，一切法都在真如这里，所以也可以说真如为本，也可以这么说。所以慧义大师也就说是以真如为本，颠倒想以真如为本，但他又说一句话呢，迷真如才有颠倒相。那这样讲呢，前面那出现的无明，出现的眼无法，应该有两个依止处，一个是真如，一个是无明，应该给这么说的，应该是这么说。所以体心论上的有一些佛家的学者，因为体心论不高兴体心论，其实体心论也有道理。你我们想到这里，就是。生灭与不生灭合为阿赖耶识，道理就出来了，就出来这样。这一切的眼无法以无明为本，但是也有真如的关系。真如是不生灭的，无明是有生灭的，他们合的生出了一些眼无法。但是佛教徒有一个例外，破这个无明，重新建立一个诸法实相的智慧，就把眼无法去掉了。最后呢，就这个真如是起料者，而不是这个诸法实相的智慧是起料者，把无明这些土匪都去掉，他再有真如这个地方，那就成佛了，就转变了，变成一个无垢师，真如变成个无垢师，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要按照天台智大师的意思呢，就是智大师非常的天台智大师他讲，你要读这些这个注解，读了这个注解，那个注解，读啊，再读智大师，看智大师非常活灵，非常灵，感觉他说话非常灵，他不是那个不在那里迟钝，没有一点不迟钝，有这个感觉。智大师就是这么说，说真这个说是无明是以真如为本，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真如不生无明，所以不能说以真如为本。他就说什么，这是这是智大师天台书上说的，就是你想要想一想，真要是想呢，那就是起心论的问题了，起心论的事情了，就是真如的不生灭和无明的生灭合生出来一切的眼无法，一切世间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慧义大师那句话，迷真如故有颠倒想现，也是这句话。
如果是说以慧义大师说迷真如以迷真如才有颠倒想这一句，那么用这一句来说无住本立一切法，这我们还可以接受哈。那对于说这一句我也有想到起信论的生灭不是灭合成阿赖也是，然后变一切法，对，也是从这一句。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在于说无住则无本哈，无住本立一切法，我们刚说了它是迷真如，当然无明的显现，烦恼的一个现体，它必须要依赖真如的法性才能生，这个烦恼心它才有生起。那这里可以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那么无住则无本，我现在问题在无本。不过刚刚院长也有提及到说，因为真如它不能生染无法，所以它没有个依托。好，那这里我们刚说，我还是回到原来刚说的是，无明既然是没有依托，它就不能成立一切法。这里的无本既然智者大师说无住是用 无明来解释它。那么无本呢，我们还要用什么来说它？依托然后它才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一句我这几天一直在静坐当是静坐或者惊醒的时候都在思维这几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依托，你既然他把无住作为无明说的话，那么这无本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它作为有若法？法它是不定法，它有若法，有无若法。那么在有若法的依托下，它就成立一切的一切法，是不是可以就这样的一个有若法、有为法、无为法？那这个有为跟有若来作为无明的依托，我想这样是不是比较完整啊？
要再想一想，因为这个上这他你看那个前后的次第啊，这个需要分别以颠倒想为本，颠倒想以无住为本。在无住那个地方说的时候，其他的出现的演法还没有，还没有，所以你不能说以有漏法、有为法为本，不能那么说。前边说身善不善，孰为本？身为本，身孰为本？为欲贪为本。这时候是就是现前的这个境界，这一切有漏法，这一切的有为法。当他向前推、向前推的时候，已经超越这个境界了，超越这个境界了。所以你要说以这些有漏法作为无明的依托处，不是的。你不是也？我们从那个《阴王经》那句话：“众生是出于念时亦目时”，那些出现的分别还没出现。它是最微细的妄想之初，这一切虚妄分别的妄想，这一开始那个地方，那是最微细的。前面这出现的境界还没出现，可以这么说，还没出现呢，应该这么说。
好，
也可以，是不是？我再想一，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但现在要是。这个仔细的思维啊，还就是要归到起修论这句话，就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为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变现一切法，还是得要这么说。这件事才是全面的，还是全面的。
那如果是用出于念识、目意识这一句话，如果用起信论的业识哈，它不是三
业转现
六出当中其中的一个业识、
啊，
最早先从真如出现的那一个念，亦可以用这样来做，
对，
是吧？
是的。但是它这个真如，它不生业识，不是真如生业识。
可是他
是这么，应该是这么说，还是自这个窥寂大师说，密真如啊，有颠倒想现，密真如有颠倒想现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一切法是寂灭相，你有所取着了，就熏习阿赖耶识了，熏习阿赖耶识这个种子一动就是出一念识，与真如有关系，但是不是真如不是因缘，真如顶多算是一个正上缘。顶多算是个正上缘，
它不是种子，
它不是种子。真如是无为法，这个阿赖耶识是说是这个《说大乘论》前面说阿赖耶识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于，那是个有为的境界。要是我们说无有为是从无为生出来的，你很难解释，很难解释这个道理。要用唯识的道理，那就是比较好，容易解释。就是你这个虚妄分别心一动，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种子了。那个种子一动，就是虚妄分别心，就是众生是出于念识。这样子我们能够理解。说真如是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起心论上有很明白的有解释，是说出一句话，不是起心论，大智的论的。说真如诸法实相没有了别性，大智度论上也这么一句话，那就和起心论就不同了。起心论是真如是有这个 有了别性，真如的理性上有了别性。
他的了别性是因为以不生灭，生灭以不生灭合合才有了别性，他没有说他的真如本来就有了别性，其实论也没有这样讲。
其实论讲这句话，其实还不但的另外还有一句话，真如有大智慧光明意，还有这句话，这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点事情，这个还有问题啊，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阿弥陀佛，我昨天也有想到这件事情哈，但是我这个我先想要厘清一下，无自性和真如能不能画上等号？
这个无自性是要有为法说的，
但是弃证了真如，你也不能说真如有体性，真如有体性吗？
在这个成在唯识的理论上说，圆成实性
有体性，
是有体性。有体性，但是他另外又说一句话：“离名言，离名言，你不能说他有体性，你不能这么想他有体性。兄弟，你一想就有名言了啊，有名言那又违背了这个圆成实性是离名言的，这又有事情。但是用名言来表达的时候呢，又说圆成实性是有自性的。
那是在生灭有为的。”这个法上面，在世俗地上说，它是可以这么诠释说它有体性，但是在那个弃证的真如理上，你不能说它有体性，可不可以这样？
对，不能分别，不能做如是分别，不能分别它是有体性、无体性，就是没有名言，没有名言你就不能分别了，就是不思议。
如果真如是定义在这样子的定义下的话呢，那个以。无明哈，就是虚妄分别以颠倒为本，那颠倒想为本，颠倒想以什么为本哈？
以无助为本，
是基本上是这么说。那是不是可能在真如和那个无明之间哈？因为我在想，如果把它定义成不决定，也就是无自性，那后面的那个无助则无本就比较好解说了。就是我粗略的这么想，本来因为觉得还没有想得很清楚，不想要提这个问题，但是假如把它定义成，就现在因为提起了，我就想想看哈，就是说如果把它定义成是无自性的话，颠倒想以什么为本，这样，因为他不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呢起了妄想颠倒，然后或者说他明白了一切法无自性，可以有名相应处，那是可以通向真如，这是两条不同的路。那不管是真如或者是无名，它是不决定的。那所以呢，无助则无本，这样。
啊，这无助你当个不决定讲。
是无自性。
就是颠倒想说为本，无自性为本。
这个无助把它解释成是无自性。
是无助，不，他你刚才是无助解释为无自性，以无自性来解释无助，你说是为本，以无自性为本，这样意思。
无本是无自性，他这样认为。
无自性以无助为本。你说以无自性为本，
无助则无本，无自性的话就无本，因为无明，你杂然法推到无明，无明怎么就没有本了呢？
无明就是无明，实在来说也是有本，以种子为本，
种子孰为本？
以种子为本，
种子孰为本？
什么？
种子孰为本？你什么为本？
种子以无名为本。不，我刚才已经说了啊，没事，我们就是这个种子熏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这是个道理吧？我心一动，我这个虚妄分别一动，就是熏成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一动，就是虚妄分别。你看。 这不，我这样讲，那个颠倒想和虚妄分别统一了，都叫做虚妄分别，就是由种子现行而有虚妄分别。那么种子从哪来的呢？有虚妄分别来的。你虚妄分别的时候，就熏这个种子，你是这样的吗？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是这样的吗？但是最后呢，总结的说呢，就是无明为本，因为你熏习的时候就是无明嘛，你心里不知道啊，这一切法是一元所有，是毕竟空的，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它是真实的，这种种的虚妄分别都出来了。这是无明的境界嘛，这都属于无明啊。你不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有，这是无明；不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这是无明。你知道它是真实，这是无明，这都是无明。所以总而言之来说呢，就是无明为本。你要破除这个无明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这件事了，这些它就不熏习种子了。种子也不生现行了，这些问题解决了，还是所以总而言之是无明为本，是无明的一书为本，无明无本，可以这么说。要你一定要找个本呢，是这个种子是无明的本，一定要这么说。种子无明以种子为本，一定要说这个本，就是这么解释也可以。但是从前来说呢，种子还是无明啊，有无明学习的，它就是以无明为无明。以前还是什么？再没有了，再没有为更微细的烦恼为它作本了，所以说无本。
那现在推论到这边哈，对不起哈，现在推论到这边，我倒想起一个提案，就是说我们说高院长说，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本的话，用种子说哈，那么名言种子它就是无漏的所有所有有漏的烦恼说了啊。但我刚才说烦恼哈，用有漏来说它本，那么我们推到这样，如果用种子为本的话，那再一直推就没有了。那么这无本是就无始以来说它没有个本源呐、就无始说了，无本是就无始说，
是
可以无明就无始来说。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对这无本就可以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清晰的相貌。
接下面就是这样说了，就是不过你要是那样哈，这个天天智但是他说的有道理，我倒不是说是有什么偏爱，不是这个意思。这前面的文看出来呢，就是由初烦恼向前推，就是逐渐维系的，逐渐维系。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有烦恼，那是初烦恼，这个维系的烦恼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在维系的烦恼里边的活动，还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修行，我们的境界是这样的。现在这文明经这一段呢，就超越这个境界，就是由出现的烦恼向前推，推到最后以无明为本，再向前推没有烦恼了，无明是最微细的烦恼了，就是这样的嘛。你不可能你要说是无明的烦恼，前面还有烦恼，那么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样推嘛。所以最初就妄想之初，就是最微细的无明为一切烦恼的本，就是这样的。你要用这个道理继续向前推，再没有烦恼为无明本了。所以无明以无助为本，无明无本，无助在无本，就是正好这么讲了。不过这个地方呢，你用这个唯识的种子说，可以把它圆满了。你到此为止，可以，这个道理可以讲，可以自圆其说，可以这么讲。
我有一点意见哈，想做破除那个钟馗法师的问题哈。因为前面我们这里一直问，就是已经在追究，一个一个追究下来，其实到了无助。
这五本这里就告诉你，这就是根源呐、啊，已经是源头了，
是是，
所以没有在上面的。那如果哈、哦，因为到了这里呢，文殊师利菩萨，你对文殊师利菩萨应该要有信心，他已经讲了，就是从这里立一切法，所以已经是到了根本，已经到了源头。不要头上再加头。
说的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了，说的一样的，是是的，是是的。本来我讲的，你看你说，本来我讲到那里，我因为各位同学一定有很多问题呀、啊，会发表，结果你们都默言。大家今天才出来，这问题才出来。不过这个地方应该多思维呀、啊，在。深入意地去思维是对的，不应该就这么就过去了，应该多思维它，因为有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呀、啊，会接触到这里。无名以无名为主，立一切眼无法，但是同时真如也为他做增上缘，那这就是和起心论有关系的，就是这样。等到这个哎，但是呢，等到我们学习佛法有佛法的智慧的时候啊，无名也为你做增上缘，也还是的呀，就是不是身为本自在，就是三乘圣道，初开始需要圣道的时候，都是为自己，哦，将来我能得到好的果报，都是这样才需要圣道的。那么这一念心就是无明嘛，所以无明也帮助清净功德的建立。你觉悟的时候，无明还对你有帮助的。但是同时他对你还有障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矛盾。阿弥陀佛。
院长慈悲，今天讲到那天女一段，那我还记得曾经在制度论上是说，菩萨修行啊，在出阿僧祇劫，他是三大阿僧祇劫，出阿僧祇劫以后呢，永不得非女身。那我的问题是在于说，就是当然这是所谓他是他的本愿所成了、啊、但是似乎呢很多的事情他会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有这样的结果。那在这里会有一种扰，好像在世间上现在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本身的境界并不是那么高，但是说得很高的时候呢，似乎也有时候那个道理啊，我们凡夫还是看不懂，那我们就会迷惑了。那这地方呢，是不是菩萨他那个制度论，他说出阿僧祇劫永不得非女身，那个道理啊，那有点违背正常的道理，是不是有这样情况？
这个净舍论上说，这个比如说一个女人，或者是在家的女居士，或者是已经出家的比丘尼啊，是女生，她修十年处的时候啊，她得须陀洹果了，得了须陀洹果，她还是女生的。比如说得了阿罗汉道，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阿含经里边，扎阿含经里边，佛的那个弟弟孙陀罗难陀，为五百比丘尼说法，五百比丘尼说法说了两次，五百比丘尼得阿罗汉，就是圣人不是凡夫，但是还是女神，她还是女神。好，这阿罗汉不说，就说这个出须陀洹，是这个比丘尼或者这个优婆夷啊，她是得须陀洹，但是还是女神，但是死掉了以后第二生决定是男人。就变了，就这个事情。这个刚才我们学习这一段文的时候，这个要义已经 显示出来，得女身不得女身就是业力的问题。你有这样的业力，这个业力使令你变成女身了，你没有这个业力就不是女身，就是这么事儿。这个大智论里边呢，是龙树菩萨呵斥迦旃延尊者，那就是天台智者大师批评他迦旃摩诃迦旃延尊者，他说的就是三藏教，是天台宗的教义啊，藏通别圆，说的三藏教。他出阿僧祇劫就不堕落女身，不堕落女，还有其他的，是一些事情不堕落女身。当然这是无上菩提心呢特别强，他不犯过失，他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功德力特别强，所以就不堕落女身。他只是一个强，他没有断烦恼。三藏教的菩萨不断烦恼，在菩提树下三大阿僧祇劫，第三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圆满以后，要有百劫众相好，然后菩提树下降魔以后修缘起观，好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这缘一千都是凡夫，都是凡夫境界，所以不堕落女身。那只是他修啊，就是菩提心他非常勇猛。我看那种情形啊，就是功德修太多了，这个福德智慧修得非常的多，然后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大自在的境界，他是这么，就是常常做国王，福德大，啊，智慧也高，他就是爱护老百姓，做忠儒，一生一生的功德非常多，他不做恶事，就是功德多了，就是随意自在，就是这么一个境界。但是这个大龙树菩萨就呵斥这个迦旃延尊者，呵斥的不同意他的说法。龙树菩萨的意思，菩萨啊一定是要修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四念处，断烦恼，然后在这个生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是无数劫呀，三个无数劫，这么久远的时间内呀，行菩萨道啊，他这个引力够，他是般若波罗蜜强啊，就是这个正识断了，习气不断，因为呢他要正识断了，他有无生法眼的智慧，智慧这个时候所有的苦恼的境界他能引得住。如果是你没有断烦恼，你这么长久的在生死流转，你能受得了吗？龙树不是就不同意迦旃延尊者的说法，是这样意思。这样是他要是断了正识，断了爱烦恼见烦恼，他有无所得的智慧与他的慈悲心相应，那是大自在的境界，他愿意现女身就现女身，愿意现男身就现男身，那是个大自在的境界。他现不管现男身也好现女身也好，而他在他的那个无所得的智慧里面，男女都不可得，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这样说话。但是要是我们凡夫呢，你这无所得的智慧没成功啊，还是有所得的境界的时候，也可以随自己意来转变这件事。我不愿意做女人，你也可以，你要多做功德多回向，就能转变，也还是能转变的。就是你要有点厌离心，不高兴这个女生，你有厌离心，常常做功德祝愿，愿意此功德我来生变成男人，你常常这样祝愿，那他就能转变，能转变的，也是能转变。不是说是他们那些大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他比较也随意自在一点，因为福德太大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福德呢，我们可以做啊，就是我愿意为大众生烧饭，我为大众烧行堂，我愿意为之清洁。你多做功德呢，然后你加以回向，就会转变，会 会转变你。
嗯，